我想要邀请雷爵的网络策略长 Samuel 郭帮我们做个开场，大家掌声欢迎他一下。
OK， 那个各位游戏产业的先进们，大家午安哈，大家午安。那也那个非常谢谢那个奇瑞科技还有台湾微软，然后给这个机会哈。那我是雷爵网络策略长郭恩琪哈，那我代表台湾游戏振兴会啊，然后来这边做一个开场哈。那台湾游戏振兴会是台湾30家游戏公司我们自主成立的一个联盟啊。那我们这个联盟主要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来思考台湾游戏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在2年前的时候，那个游戏振兴会就已经看到了整个游戏产业即将从 PC 产业，然后要转向手游的一个产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和 Unity 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活动。我想两年前的时候，大家讲说 Unity 可能每天都知道，好，不过现在所有人大家都认同，然后又在手机上面去开发那个手游的话，其实Unity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solution 啊，非常棒 solution。 那今天我们在微软的办公室，好，其实我已经10年没有踏进微软的办公室。好，10年前我常到微软，因为那时候都在用 Microsoft Solution。可是后来电产业慢慢的可能都开始是变成一个网络游戏，然后慢慢的大家可能都是用一些Linux 啊相关的一些方案，所以就慢慢的好像跟微软走得比较没那么 close 啊。但是今天是我们欢迎微软来那个我们游戏产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啊，因为手游的发展的时候，以往各位都知道 iOS 还有 Android 也是非常大重要的一个平台啊，大家在这2年的上面其实都很想希望能够在上面获得成功，但是可能也都遇到多多少少会遇到困扰啊。那我的团队昨天有这1-2礼拜大概有20-30个人每天都加班到半夜3-4点，为什么呢？因为要赶着 iOS 的那个 app 的送审。那为什么要那么拼呢？因为 iOS 它要放 Christmas， 所以很多人点头，所以大家都是熬夜过来的。所以如果说你不在这个礼拜把东西送审完毕的话，你可能你的 app 上架就拖到明年了。所以那个 iOS 看起来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它非常还蛮不人性，然后让我们就全部都要配合他们。但我认为在市场上面需要更多的一个 solution， 然后更多的一些 platform 能够让我们游戏能够迅速的一个扩展。那 Microsoft Windows Phone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在座有一个龙华的梁老师，我看到你们哈，梁老师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老师，他常常都会预言未来的发展方向，他预言 Unity 起来了。那我想今天在这里的话应该是预言 Windows Phone 会起来。OK， 好，那 我想今天主要还是说我们那个几位非常资深的讲师啊，跟我们分享然后如何那个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开发 Unity 上面的一个 App。 好，那我们希望说那个大家一起努力啊，然后能够为台湾的游戏产业能够有一波好的一个发展啊，也祝大家未来生意兴隆，事业如意。好，谢谢各位。
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进行我们的课程啊。那第一堂课就是大家看到简报上面写的 Unity 4.3 新的特色。那我们邀请到的讲师呢是奇瑞科技的客座讲师瑞，请大家掌声欢迎他。
先我们先讲好怎么样？那先回到。我这筛选呢，基本上主要是分成4个部分，但是其实最主要部分会在第二个那个 A/B demo 中都开始制作这个部分。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稍微讲解一下，就是4.3，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用比 3D 开始支援2D 的开发，但是除了 2D 的开发之外，实际上它还有做某些功能上的调整，那这边我会稍微带一下这样子。那等到 2D demo 这个地方带过之后，会再跟各位提一下说，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在做 2D 当中，有很多的部分不会是因为这一次 2D 所提出来的这个功能会让我们卡住，而是在于前面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Mechanism 这个部分有没有做深入了解。那基本上在 Advanced Learning 这边会稍微带 看到，对啊，那最后当然就是结束的部分这样子。那其实在 4.3 当中，就是它有好几个部分的一个功能上的增加，像是 Linking 的部分啊，像是当 IDE 的部分啊，然后Windows App 这个部分，我相信之后的 session 都会有提到，所以我这边就不做太多的讲解这样子。那包含它的那个 Navigation Mesh 啊，也会也有做一些调整。那假如各位平常在做在用那个就是 Source Control 的系统的话，其实它这一次它也有在做一些增加的部分。那当然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可以从 Snows 里面找到，不过在这边会做一些补充这样子。首先是那个 Making 这个部分，基本上它有做一些就是调整，让它有增加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 Face Processor 的 Knowledge。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大家在看那个 EDM 上面有一个小男孩那个，实际上他是从一个 project 叫做 Unplugged 这个 project 里面出来的。那我稍微修一下，因为影片大概有六分多钟，我会看完这样子。那各位有兴趣的话，之后因为之后这个短片都会给大家，所以之后有兴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这个EDM 上面这个小男孩的这个放那个他的影片。基本上这个影片它主要带出来是利用 Linking 的这个技术可以做到非常明真、非常绚丽的一个动作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我让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先进入到下一个部分。那 IE 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小的改变。假如之前大家有在用 Unity 开发的时候，基本上会用到是 Node.8 这个版本。那实际上它现在这一次的改版已经加入了就是 Node.4.1 这个版本。那它最大的差异性主要是在于，它有比较好的一个 UI 的一个呈现，然后加上它有支援一个 Semantic Highlight 的一个部分。那这部分比较程式端的部分，所以我就不带。那跟一般的 Highlight 比起来，它比较准确一点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 source control， 那在开发比较大的专案的时候，通常都一定会导入 source control 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在之前的话，除了 Unity 自己的 SS server 这样子的一个 solution 之外，它在4.多版的时候开始有加入 Prefos。那在4.3版的时候，它又导入了 Plastic SCM 这个 source control。那假如各位有开发比较稍微大型一点的专案的时候，就可以参考一下。哪一个 source control 对就是专案的开发的部分是比较有帮助的。那接下来就是当然就会带到现在我们最主要要进入的就是 Unity 4.3版最主要的特定的功能跟它 animation 的一个调整部分。那在特定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它有新的一个 asset format， 它有可以增加出来。那在做 texture import 的时候，它会有多一个选项。但是这个之后我会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再做一下，所以我这边用比较快速的方式先带过。那当然它有一个就是新的 render 的 component 叫做 sprite render， 那 scene fill 的操作也做一些调整。然后还有所谓的它2D 除了它的成像之外，另外的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物理引擎。那各位可能会知道，就是说之前的 3D 用的是 Physics， 那 Physics 这个物理引擎在处理 2D 的东西的时候，它的效能上会一定的问题。不过这个部分的时候也会稍微带到这样子。然后另外的就是只有专业版本才会有一些功能。那基本上新增加的 asset 就是 sprite， 那texture import 的当然就是会增加一个 sprite mode 这样子，就是在我刚提到，就是它会有 sprite render。那在 新 Q 上面多了一个可以切换是 2D 或 3D view 的一个功能按钮。那最主要要介绍就是它这一次在Unity 三一当中，它把 Box2D 这个引擎放进来。那其实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去 App Store 上面逛这样子。那之前在 3.5 版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些人想说，假如在开发 2D 的游戏的话，基本上用 Box2D 这个物理引擎是比较有效率的，所以那时候就有外挂，实际上就已经有导入这个方案了。稍微秀一下。不过在当时这个外挂比较没什么在使用，所以就暂时不做介绍。在网上稍微找一下资讯，这样基本上就是之前曾经有人就是把 Unity 它 3D 里面的 PhysX 这个引擎跟 Cox2D 里面的 Box2D 的物引擎做比较，不过因为这篇文章的比较，虽然结果当然是 Box2D 它有比较好的一个 performance， 不过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引擎在做比较，所以可能在他的观点上来讲，可能看起来不见得是很正确。但是下面这个是 Unity 3D 4.3 2D PS 3D 的一个比较。那这个 blog 基本上是最近这一阵才写出来的。那它是用 Unity 4.3 当中用 PhysX 去比较 Box2D 这个物理引擎，然后去看说它到底效能上会有多大的差别。但是我文章内容其实还颇长的。那我说的这个图，这个是之前就是用 Cox2D 跟 Unity 3D 做的一个比较。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就是下面这个字稍微有点截掉，不好意思，这边实际上是讲 Rich Quality， 对啊。那它这边的话就是横轴部分是它数量的部分，那直线就是纵轴的部分主要是它的 FPS。那当然其实就简单的去看，就是60 FPS 是好的，然后60 FPS 之后它有比较多 Rich Quality 可以被处理这样子。那回到刚刚那个，主要是用 Unity 3D 4.3 版这边去做比较的话，很单纯的就看数据来看的话，大约是三倍到四倍左右的效能上增加，所以这让开发 2D 游戏的团队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物理引擎这样子。那在 Pro 版它有的功能之下，最主要就是Sprite Packer 这个功能。那假如各位手中没有 Pro 版的话，有想要去做 Sprite Packing 的动作的话，其实也可以用 Texture Packer 这个是外挂，这是额外的工具这样子。好，那在 Animation 的部分，就刚刚主要介绍的是 2D 的部分，那现在进入到 Animation 这部分，就是它实际上是把 4.0 版有那个 Animator 的 Window 里面再增加一些功能，包括它的 Support Event 啊，然后它的 Trigger Parameter 除了原本的四种 Type 之外，它又增加了一个就是说 Trigger 这个 Type 这样子。那这后面都会稍微带一带，所以现在稍微大家看一下就 OK 了。我这边要秀个图片给大家看。那我先秀给大家看，就是在 Unity 4.3 还没有推出来之前，基本上之前也是有很多二 D 的专案都是由Unity 3D 这边做出来的。那实际上当时他们在做的时候，一定是不管是用自己手工的方式去刻一些花片出来用，或是用现成的一个花片去做解决。那在坊间基本上最让大部分的二 D 开发的团队会使用的外挂，主要是二 D 图片。稍微秀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smooth moves。那我这边稍微带一下，就是在开发二 D 的游戏的时候，基本上主要会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就以动画的方式，一格一格一格去播人物的动作，去呈现这个人物他在动的一个感觉，这是其中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可以从二 D 2K 当中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操作。那另外一种方法是比较类似像 Flash 的这样子的操作的方式。那各位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把人的原线层拆出来，那它拆出来之后，它再去做调动作的一个方式去呈现，说它这个人物是怎么动的。那这个概念可能有点像是电影机那样，就是把该分的一个部分全部都分开。Unity 3D 基本上它都完全支援这两种作业模式，就是所以说不管就是各位团队或是现在在开发的时候比较倾向于哪种方式，基本上 Unity 3D 都是有支援的。那它当然不是说它把整个外挂全部都放进来，只是把这样子两种的一个作业的方式放进来。我就先回到文明这边。就是在在开发的时候，就是现有的团队可能已经就是因为开发 Unity 3D 的案子，可能都有配置就是 3D 的美术。那 3D 美术假如现在就是专案有想要导向于就是 2D 的开发的话，其实可以用的方式就是先把 3D 的模型建出来之后，把动作调完之后，那可以认成一张张的一个图片，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可以以播放图片的方式来达到 2D 动作呈现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可能有些团队可能在设备说，我现在是用比如说 Flash 这样子的一个 2D 主要的工具，那想要看说 Unity 3D 4.3 版现在有支援 2D 的开发的话，那他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动作？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可能原先就已经有很多的 2D 美术，那 2D 美术的话可以，就是刚讲的方式，一个是用就是一张张的影格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用Flash 它本身的那种拆解人物的方式去做制作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有些团队可能就是可能都没有太大差别，那基本上就是选一种自己比较就是比较容易开发的方式这些。那所以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的话，接下来就会开始进入比较就是会需要写 coding 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好，清楚。
请问一下，那做现在四十版本，它跟其他的版本，它的功能上面的差别是什么？
功能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其实这些花片基本上没有被 Unity 买下来，然后它的功能也不可能100%都被 Unity 这样子拖走，所以实际上就是他知道为什么大家在开发的时候要用那些花片，所以他截取里面就是大家需要的那个。所以原来的这些 plugin 基本上不管是 2D 2K 或者是刚讲 smooth move， 基本上现在 S Store 上面来讲都还有一定的销量，就是它还有其他的功能是 Unity 4.3 版现在没办法取代的。 但至于之后会不会被取代，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这个部分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样子，这样我也很多。其实这个部分主要是要看，就是柜台位在开放的时候，对于拉面的选择上面的需求是什么。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游戏不是用 2D2P 或者是用就是什么做出来的，所以实际上是有方法是可以，就是你可能需要或不需要这样功能。那买拉面其实最主要，在我的想法当中，主要是节省时间。有些功能你觉得你可以在很快时间之内完成，那就也不一定要拉面。那只要你看到你在网上审核，你觉得说，这个功能我需要，它刚好就写了，那它的价位又合理，所以我就直接去做这个就是使用上。所以这主要还是看就是功能取向，那比较没有办法去评估说，今天既然现在4.3的二功能，那我是不是还需要，就是这些话。等一下在进入课程的时候，我会带就是要怎么样完整的去呈现一个简单的2D功能。对，那我不知道到时候就是这个筛选结束之后，那看看怎么样要教我。希望在等一下 session 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很明确的了解要怎么样用 Unity 4.3 的 2D 的功能去制作出一个非常简单的 2D demo 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开始的话，虽然我有准备投影片，但是因为有比较多的一个 Unity 里面的操作，所以我会倾向就是以 Unity 实际的方式来做讲授这样子。那这是 Unity 的那个 Pro 版本。那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通常讲我们开始一个 project 的时候，通常都会就是 new project。那假如大家有在用 4.2 版或是以前的版本的话，其实最明显的差异大家会看到是在下面这个地方，有叫做 set default for 2D 或是 2D。那基本上这边调整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因为就算这边选 3D。等到之后进入到就是专案当中，只要你随时想换成 2D 的一个模式，也都随时可以去做改变。所以这个部分在这边不一定要做选择。那我们先随便可以一个 project 这样子。在 4.3 版，其实从画面上面来讲，就是进入到专案之后，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我刚刚提，就是在 Scene View 上面会多一个 2D 或 3D 的 Mode。那当我们没有压下去的时候，它现在是 3D 的一个模式。那假如是压下去之后，它会进入到 2D 的模式。那大家会很直接看到，在右上角本来习惯会有一个轴向。那在 3D 的时候，因为 X、Y、Z 三轴这个资讯是很重要的。可是，在 2D 当中，基本上，它就是 X 跟 Y 轴，所以这个轴向就整个就是隐藏起来。 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性，主要是在 Windows 这边的选项。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些众多的选单当中，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选项是4.3版才出现的，一个就是 Sprite Edito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prite Packer。那 Sprite Packer 目前它上面写 Developer Preview， 那基本上它还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功能。那这也是我刚刚在 slide 里面有带到的，就是这个功能基本上只有 Pro 才能够使用。那就是假如手中没有 Pro 版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用其他工具去做处理的。那基本上就是它有点像是就是在帮你做 Atlas 那种感觉，它把 每一格图把它压在一定的空间当中，这是它主要的功能。好，那 接下来会实际带的就是，假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一个2D游戏，那 2D 游戏的话一定有分很多种类。那就是通常来讲的话，就是假如我们做的是比较没有动作导向的 2D 游戏的话，基本上以现在的，现在的 4.2 版以前的版本，都可以很轻易的以 UI 的方式 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可是，在 4.3 版，它特地要强调就是说，就是用我的新的功能，基本上要来做就是所谓的一个动作游戏，它可以变得非常的简单，然后它的效能会变得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今天准备这个范例，主要就是要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platform 的游戏。所以现在开始进入操作。好，所以所以通常来讲，因为就是在做专案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汇入一些美术的资料。那我这边就已经有先准备好一些美术的资料。那首先呢，就是假如我们要做就是所谓的platform 类型的游戏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地板，就是 platform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这边可以很快我这边有一个档案叫做 SynObjects Bar Sheet， 那我就直接把它丢过来。然后大家会看到，实际上上面就是有两种不同类别的 platform， 再加上一个这个画面切到一点，有两种不同类型的 platform， 然后再加上一个爱心的一个物件这样子。那刚开始在绘进来的时候，它的预设会是用 3D 的 texture。那假如我们要做 2D 游戏的话，实际上我们希望它是一个 sprite。这也是为什么在 Test 里面会变成 Sprite Sheet。Sprite Sheet 基本上就是某一张图里面，它有很多种不同花纹或是类型的一个 Sprite 在这里面。那刚 Slide 里面有介绍到，它在 Import 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多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就是可以把它变成 Sprite 的选项。那我们从上面看到，这上面是有三个物件的，所以在 SpriteMode 这边，他会问你说：“哎，你这个 sprite 去基本上是一个 single 的图片呢，就是单张的图片，或者是多张的图片？” okay， 所以因为这上面会有三个 sprite， 所以我们选 mode。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按下 apply。然后神奇的事情就是，因为这张图它本来是 PNG， 所以实际上它是有那个阿法值在旁边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一个就是基本动作，就是先把它从 texture 变成 sprite。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 4.3 版的新的功能，叫做 sprite editor。那各位看到，在这个 sprite editor 当中，基本上它会有两个主要的选项。那这边的话就是 slice 的意思，就是它帮我去做切分的动作。 那因为在画面上，我们人眼看起来像是三个物件，但实际上对它来讲是一张图的样子。那在 Unity 4.3 的功能当中呢，它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可以帮我去做切分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用预设的一个选项，就是 Automatic。大家看到 Type 这边它是 Automatic， 然后 Minimum Size 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可以先用 Default 这样子。那 Pivot 的部分，主要是它这张图它的中心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先用预设的方式，实际上可以达到蛮好的效果。各位不知道这边有看到，就是在画面上，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就是在自动切分的情况下，它已经帮你把就是它的边整个切出来。那我当然就觉得说，假如你觉得它切的并不好的话，你可以去做点选，点选之后还有更进一步的操作，比如说，就是你觉得它的 pivot 不应该是在 center， 你觉得我应该要在其他地方，比如说我放在 right，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现在的pivot 点是放在右边，但就这个翻译当中，我们会先用预设的就是中心点的部分，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按下 apply。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现在它已经有一个箭头出现，其实它可以让你帮你切分，就是三个不同的元件出来。OK。那所以呢，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就直接把它丢上去。所以做一个平台游戏，基本上平台已经准备好，那接下来一定是要有主要的角色。那我先把我们主要角色载入进来。那回应到刚刚讲的，就是这些图是由 3D 就是先做运算算出来的每一个样子，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所呈现的一个具有动作表现的一个 spreadsheet。那我先把 idle 这个部分放进来。那操作是一模一样，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 3D 的图形，那我们要按照刚刚的方式，我们把它弄成 sprite， 然后我们进入到 multiple 这边去做调整。那这边要特别稍微讲一下，就是这张图其实它本身是大于1024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让它确定它的尺寸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部分其实美术在汇入资料的时候基本上都有这些资讯，所以不用太担心。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先从这样看，就发觉它的排列方式其实跟刚刚的，就是我们的 iPhone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还是一样，就是先进入到就是Sprite Editor 这边去做切分的工作。在刚刚的选项当中，因为它的排列是不规则的，所以我们选择用 Automatic 的方式去做一个切分的动作。但是在现在我们确定，因为这个我已经跟美术确认过，它其实是每一张图放的都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大小，所以在 Type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就是用所谓的鸽子状的方式去做切分。那鸽子状部分它就会说，那你每一个会是多少？好，当时在说是320×24。好，所以稍微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区块的方式去做切分，好，那我们就按下了吧。OK， 好，所以按下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动作。好，那这边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 4.3 新的功能所要呈现出来的。那接下来会开始做的是，那既然已经有一个就是待机状态，那我把它放上去的时候，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所以我们直接产生一个就是新的 Game Object， 然后 刚刚是有提到，就是在4.3版有增加一个 component 叫做 Spy Render。我先随便丢一个上去。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怪物的样子。好，再换一下它一点。所以到此基本上4.3它的功能主要就在这边做讲的，就是它的 sprite 的切分的部分。那接下来其实会开始看到，就是它从4.0版本有带一个叫做 Mechanic 的系统出来。那这个 Mechanic 系统原本是用在 3D 的动作开发上面，但是在4.3的2D 当中，它也沿用了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会开始来看，就是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动作加上去。所以在，刚刚忘记讲，就是有几个，其实这跟3D 开发是一样的，就是东西进来的时候，只要是外部的美术资料汇进来，它身上都不会有 collider， 那 collider 会影响到时候它的碰撞，那碰撞会影响到它东西会不会碰在一起，那假如不会碰在一起的话，就会掉下去这样子。那这点跟3D 是开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边可以直接加。在 component 这边有除了原来的 fix 之外，它有新增加一个 fix 2D 的 component。那这个 component 基本上，它这边有一个 box collider 2D。因为这个物件看起来比较像是长方形状，所以我选择 box collider。那我们也会替就是我们的主角这边加上。就是所谓的 collider。OK， 那我首先先加的是一个就是 circle collider， 那这 circle collider 基本上不会用在它整体的碰撞，只会用在它对于就是 platform 的碰撞。那为什么会选用圆形的原因，是因为假如是选用方形当做 platform 碰撞，在某些角度操作的时候。可能会被卡住，但是圆形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快点把它缩小。OK， 那当然，因为假如它刚刚各位看到一个新型的一个物件，基本上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管家写的啊，或是。可以得分数的一个 bonus 的物件，那它需要是靠另外一个就是 collider 去做碰撞，所以我们在这上面直接加就是一个 bus collider。基本上是属于比较不是很精确的碰撞。假如真有需求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用它里面的有个叫做 polygon 的 collider。那 polygon collider 你要是在整个 3D 的一个 turn 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指所谓的 mesh collider。那 mesh collider 跟 polygon collider 2D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好资源的一个 collider。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的话，还是用 circle 或者是 box 这样的 collider 去做处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都是还只是 setup， 那我们接下来要马上进入的就是如何把动作调出来。那因为它沿用的就是所谓的 Mechanic 系统，所以我们会放入的就是 Animator 这一个元件。我先把上面的部分先稍微收起来一下。那在2D 的开发当中，虽然沿用 Animator， 但是有些设定跟 3D 不太一样。第一个在 Avatar 这边，我们不会做这种设定。然后在 2D 当中不会有 Root 的 Motion， 所以我们会把它 Uncheck 掉。那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 Physics 的方式去做操作，所以这边会做勾选。假如各位有研究 Mechanic 的话，基本上会知道它会需要一个 Controller，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先可以感受得出来。那我这边先命名一个名字好了，就是那 controller 基本上它会是用animator 这一个 window 去做开启的状态。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state 叫做 any state。那 any state 基本上不是它的 default state， 只是它一开始的就是初始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开始要做，就是要把整个动作加进来。我们现在要 create 的是一个 animation。我先把这个放上去。OK。然后我们把 animation 那个 window 叫出来。所以呢，我们马上就可以一个就是 clear。把它取名为叫做 idle。那这个部分我会操作比较细，然后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不管是 idle state， 或是之后不管是跑步啦，或是跳啦，或是游戏当中有飞行啊，或是有被攻击啊，这些状态都是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做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只要了解第一次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就是每一个步骤基本上它是相同的。OK， 好，那我现在 idle 这边已经有一个 clip 出来，那我马上就把刚刚的，就是被切分出来的每一个 sprite， 操作不是顺，把它切回到传统的一个选择方式。现在这个做法就是。因为这每一格都代表他当下那个动作，所以就直接把它丢过来。好，那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这个 frame 数是20的 frame， 所以把它设定到20。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 idle 的一个那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是，我把这个 window 拉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刚刚原先本来只有一个 any state 一个绿色的一个状态，可是在我加入 idle 之后，它出现了一个橘色的状态。那橘色的状态在 Makening 这个系统当中，就代表它是预设的一个 state， 所以它开始跑的时候，它就会先从这个 state 开始去做运作。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他现在是在 idle 的动作，那我们接下来会做的事情是让他有连到另外就是跑步的动作这样子，所以也是要按照刚刚的方式，把跑步的整个资料附进来。记得刚刚的这个 animation 这边，我们在 idle 这边再加一个，就是 run 的那个 clip。所以我们一样把刚刚这边的影格全部都把它丢上去，一样把它调成 X。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有两个 step， 一个是 idle， 然后一个是 run。 那这这边主要呈现是它有动作的状态机。那既然是有状态机跟状态概念，一定会有所谓的一个 transition， 从什么状态到什么状态的某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今天在 idle 这边压下了 transition 的时候，我们可以画一条线到某一个状态里面。那看到吗？从 idle 移动到就是 idle 动作切换到跑步动作，从跑步动作再切换到 idle 动作。那各位可以发觉，不管是压下 idle 或是 run， 在 expect 这边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资讯。刚刚的我们假如压下就是所谓的 transition， 它这边也会跳出不同的资讯。那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它的资讯是，它从 run 到 idle 之间，它怎么样去做 blending， 它的权重是多少，基本上都可以在这边以比较图像式的方式去做设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讲的就是刚刚讲的parameter 的部分。那 parameter 这边呢，基本上就是会用的操作方式是，我要怎么去定义？其实这个部分比较像是游戏的一个功能的部分。那我们要定义是说，当它从 idle 的状态切到 run 的状态的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通常来讲，应该都是有所谓的速度产生之后，它会从待接状态切到跑步的状态。那所以我们这边会直接放一个就是速度。所以我们这边一旦有速度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但这边不是硬性规定要这样做，而是就是它是一个展示，就是我们现在假设就是从 idle 待机状态要转到 run 的状态，基本上它需要 speed 大于 0.1 的一个条件。那同样的，要从 run 切回到待机的状态，那就这边条件很大，一个 speed 小于 0.1。所以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将就是整个2D的部分跟它动作部分都设定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跟 Code 这边去做连接。那 Code 这边其实没有做任何太复杂的动作，它只是给出现在的 Speed 基本上是到底是不是大于 0.1， 就是它会给一个值出来，然后给它的这个值会进入到这个系统中去做判定。假如大于 0.1 的话，它就会从 Idle 切到 Run； 假如它今天小 0.1 的话，就会从 Run 切到 Idle。那这个部分因为时间上比较有限，我先直接开我之前有写好的部分。我这边准备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set up work， 然后 set up animation。那现在就是直接切到就是跟 script 这边去做一个串联部分。所以大致上来讲，应该跟好，因为刚刚有些错误发生，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够顺利执行。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好的，其实跟刚刚 set up 其实非常类似这样子。直接去做跑动作。我相信各位在这边看的时候，应该很明显看到，就是在 animator 的这个 window 当中会看到 idle 的这个 状态，这个动作状态不停在被播放。那假如今天我们去做移动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它实际上是从 idle 展示到 run 的部分。那我这边很快来看一下它这边的 code 是怎么样写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会马上拿的是这个物件上面有没有 animator 这样子的一个 component。 那这个 getX 基本上就是拿到就是 input 的操作。那我们先不看这一行，因为这一行其实是最主要，实际上也就只有这一行。那下面的部分是在于就是我要给它多少的速度让它可以移动。那在画面上会看到这个像狼一样的怪物它在做移动，除了它有所谓的动作表现之外，它还有一个实际上的位置。所以在这段 code 当中处理的，就是这个地方会处理的是它实际上的一个位置的部分。那大家看到说就是 flip 的这个部分，那在比较简单的一个左右操作情况之下，左边跟右边基本上是属于镜像式的一个反射。所以在这个阶段，假如我们不太去注意它左边跟右边的呈现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很单纯的把它的 local scale 从一设成到负一，它就会去做一个镜像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整个状态做改变只需要给予这一行，也就是在这地方我直接拿到了 input 的值，我直接丢到 state 里面。实际上整个动作的改变就只是借由这短短的这一行去做处理。 OK， 那就是各位不用急着拍照，因为等一下这些 sample 的 code 都会给予各位，然后可以让大家去慢慢研究这样子。 okay， 那就是当然是我刚示范的就是只有 idle 状态去到 run 的状态。那假如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状态出现，那就像刚刚讲的 jump 啊，或是飞行啊，或是攻击啊，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做出来的。所以从这边可以，当然我不能讲说这样子就会觉得说它的使用上非常的简单，但实际上它整个流程大致这样，就是你先把你要的美术资料放进来之后，你会给一些collider， 然后之后你会开始去设定它的 animator 里面的 state 的切换，那切换部分有可能是很复杂的，也不一定。然后接下来他会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写 code。那当然就是我到现在有很多外挂，像是 playmaker 什么，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去做值的改变。所以假如各位就是手中就是不太了解说 coding 这部分要怎么写，但是有 playmaker 的话，实际上也可以直接用 set property 去拿 animator 里面的这个值。然后直接给予他需要的这个值之后，他就去做一些值的改变。那借由值的改变会直接反映到就是他的动作的一个呈现。其实准备的部分稍微多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刚刚做到基本是 idle 跟 run 的呈现，那接下来 jump 的部分会稍微复杂一些。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可能就暂时不会带出来，不过我可以稍微秀给你们看说，当这个专案制作完成的话，就是把刚刚爱心加进来之后，它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是因为做游戏一定会有背景啊、中景或前景这样子。那基本上现在这边大家看到，跟大家看到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多了一个 blend tree 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在处理的主要是降频的部分。那因为降频有很多种做法，你可以用一个 stage 做，你可以用混合不同的就是动作去做播放。那这部分稍微比较复杂，没办法在这个时间之内带出来。那我们先直接好看它的操作。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画面上，现在稍微小一点，大家可以稍微看到，就是一般简单的一个 platform， 就是可能会吃到东西啊，可能撞到敌人，然后可能会有分数的一个呈现。所以实际上，在 coding 的部分，我的确大家看说，实际上这个 project coding 并没有比刚刚的那个 simple 复杂多少。那原先的操作还是要放在这个地方。那 bonus 呢，会代表说这一个就是爱心的部分。那大家一定会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因为通常来讲，要制作到碰撞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个 source code 这样的写法。OK， 那实际上跟原先 3D 开发是一模一样，就是也是一样要 on trigger enter， 不同的地方是后面加一个底，就是这么单纯这样子。所以比如上它跟假如各位一直有在用 Unity 3D 做开发的话，它跟原先的开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性。然后在这个 case 当中，这个爱心会不停的长出来这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个 animator 的部分。因为我没有点到，所以它这边不会秀出来。那各位看到，其实它就是会按照我们给的数值。那因为刚刚是只有一个横向的移动，那接下来会有决定说它是不是在地面上，以及它的就是所谓的跳跃的直线移动。所以我今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稍微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Unity 3D 它在做 2D 游戏开发的时候，它所需要的一个流程。OK， 好，所以那我现在就进入到再回到原来的 PowerPoint 里面。从刚刚的范例操作的迅速的往下，从刚刚范例大家我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刚刚范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在 2D 的操作上来讲并不复杂，只是因为它在衔接原来的 Nextmind 系统上来讲，对假如没有在使用 Nextmind 的开发者来说会是有一点的负担。那所以我这边有稍微列出，就是假如之后大家想要了解说 Nextmind 的部分要怎么操作的话，那我之后的 PowerPoint 也会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急着记这样子。那基本上这边里面的不管是 Nextmind 的 tutorial 或是我要怎么样把人拆分出来去做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就是动作的展现，就是 2D Directing 这个部分，然后以及Unity 2D 的就是一些 tutorial， 然后还有大家不知道，就是在官方每个礼拜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live 的 training， 那其实上我刚刚的 demo 也是从这个礼拜的一个 training 出来的，那我有放相关的一个连结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来看一下到底 2D 能够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游戏出来。可能各位也有看过，这个昨天有在Unity 的就是台湾的粉丝团里面， 所以实际上跟刚刚我操作的部分蛮像，当然它的图是非常的精美精致，跟刚刚表现看起来像软怪物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大体上来说它的操作差不多。那这边的话是在放它的就是背景的部分，就是也就算中景的部分，因为看你要分多少层这样子来做定义。我居然用到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啊，七二零应该没什么问题。通常会需要一段时间才切。OK， 好，所以大致上就是整个热力的开发，就像是这个影片介绍这样子。为什么他自己会跳回到？非常奇怪。好，不过没关系，就是反正相关的连接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其实我本来想要秀的是其中。有一段，哦，这个部分大家会看到它这边的状态部分就连得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到最后开发的难点会是在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复杂的一个状态机的资讯。哦，对，我主要需要这个地方就是，假如今天你有些材料一定要用 3D 呈现，其实也是可以的，像大家可以看后面这个机械手背。也是从就是 Unity 的 project 当中，取出来的一个元件这样子，所以2D 跟 3D 的 project 实际上是可以混合再去使用的。OK， 好，所以我的 session 大概就到这边结束。